欢迎收听抹黑课，让我们抹去你的视觉，也抹去你对视障者的偏见。我们是以科技服务视障者的有声书学会。大家好，我是木炭。
嗨，我是 Vincent。 哦，好凶的木炭。
哪有啊，刚静默三秒。那请问 Vincent， 我们这个礼拜要聊什么呢？
啊，各位你只要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
温柔婉约。
对，温柔婉约哦。好，皮皮抓。
那好啦，那我们不要谈这个礼拜，我们先谈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什么呢？
上礼拜啊，嗯，上礼拜讲什么我忘记了。
好啦，上个礼拜我们请了王明俊老师来跟我们聊生活重建。
对啊，
那现在聊到一半嘛。
对，嗯，而且你知道王明俊老师啊，他在中华民国定向行动协会啊，哦，已经这个服务很久。嗯，他也谈了很多中华民国定向协会在做的一些服务。
对啊，会发现说，哎，其实定向啊，就出门啊，跟他们生活重建这两个议题，虽然之前我们聊就是请那个慧馨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嗯，是说是两个老师的专业嘛，
是，
但其实又好像觉得他们密不可分。
我相信本来就是密不可分了，当然老师们真的都很谦虚，因为觉得术业有专攻。可是其实你看哦，我们生活重建的整个的步骤里面，当然有很多的科目，很多的专业要投入，嗯，可是其中我总觉得要能够恢复我们视障朋友的自信心的第一步，一定是能够独立的走出去。
是啊，刚刚讲到嘛，就是说很多面向，什么食衣住行娱乐，
对，
全部都算在生活重建的范围啊。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我是很敬佩这些做生活重建的这些单位，因为他们要投入好多的人力跟物力。
嗯，哎，那刚刚讲到这些很多面向，又讲到一定要走出去，嗯，那我要来做一个非常紧急的预告。
为什么要很紧急呢？
紧急是因为活动已经快要开始了。
哦，真的吗？
预告是因为它还没发生。
哦，好。
但是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期待下一次的。
对对，其实我们每一年
两个月，
哎，每两个月，嗯，我们每年每两个月我们都会办一次户外的活动。
哎，之前应该很多人都有听到我们带去什么象山啊，
对，
国军历史文物馆啊。
哎，欸，不错不错，他这次没有讲错。
哦，我每次讲这个词我都觉得冒冷汗。我现在那个毛巾拧出水啊。好啦，那我们的预告什么？
哦，我们这个礼拜天，嗯，礼拜日啊，我们上午要到大稻埕。
嗯，对对对
对。哎，我其实大稻埕这地方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
对，可是其实我们大家对大稻埕的印象应该就是霞海城隍庙啊，可以拜月老啊，嗯，旁边有土托鱼羹啊，嗯，然后还有很多吃的啊，嗯，其实呢这一次我们礼拜天的活动是有一个古迹的导览，
对，
可以了解他们这边的历史故事。
对，
那其实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吧，哎，不是，是台北
文献会。
哦，对对对，他们就是其实不只是大稻埕啦，台北有很多的路线他们都有无障碍的导览，
对，
可以申请这样子，嗯，那我们这次就申请了大稻埕路线。
对，很棒哦。
对啊，那如果其实我们11月还有活动啦，可能这一次的报名就是有点来不及了。那当然如果说你真的超爆想去，麻烦这个礼拜五我欢迎，好吧，这礼拜五跟我报名。
好好好。
但如果说这次真的时间太赶的话，其实我们11月还有，那请大家密切注意我们的脸书。
对，其实我总觉得这种活动啊，对学会来讲，对视障朋友来讲，我觉得它的意义都是除了鼓励他们能够走出来，嗯，所以最重要的是其实也刚好可以验证什么，我既然已经学了生活重建，嗯，我既然已经学了定向行动，嗯，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活动给参加，嗯，哦，然后可以真正的走出家门，然后参与这样的社会，嗯，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吧。哦，
没错。好，我要截断阿北说话，因为接下来我要听王明俊老师说话了。
好，
哦，那我们就让节目继续播下去。嗯，
老师，我之前啊，像我们访问那个治疗师的便利贴，我们在访问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有聊到，哦，他们在帮助早疗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他们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们会去训练家长。因为他说有一件事情很简单，因为你来我这边就是我能够提供服务的时间并不是 all day， 只有一个小段的时间，后面其实都是照顾者你可以做延续的工作。嗯，那不知道老师您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自立生活的，就是我们讲做生活重建的训练的时候，嗯，对于家属或照顾者来讲，我们有提供他们相对的东西吗？嗯，
有。其实我们通常就是 除了这主要的训练部分是针对视障的个案之外呢，那对于家属其实我们也会让他们去共同参与，希望他们一起参与，所以大部分家属其实都很乐意，他们会去观察我们在做什么，那我们怎么去教他，然后怎么去让他带着这个视障朋友一步一步的去走出他的世界。
嗯，
那我举个比较，我就是我第一个的个案啦、啊，
第一个哈，
对的，就是90年的时候，
哇，
对，那是家暴中心转的哦，
是，
所以他其实是有家暴的这个，嗯、但是后来我的了解中，其实他也不是家暴，
他本身是
他是一个太太，就是他先生在台电工作，然后有两个青春期的儿子，
是、嗯，
但因为他视力。突然发生的状况之后呢，他可能很多的家事就不能料理了。
对啊，对啊。
那先生其实也知道，也没有嫌弃他，但是总是上班回来还在做家事，然后或者是儿子可能叛逆期，有时候妈妈要叫他们做什么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言语上的这样嘟嘟囔囔的啊之类的。那可能就是这样长期的摩擦之下呢，当然有一次他先生可能就是真的是情绪压力太大、啊、就推了他一把。
哎呦。
对。然后这个时候好像是被邻居看到，所以邻居有帮他就是打了这个电话。
啊、
所以社工过来。那社工就觉得诶、欸、你因为是视力的问题，所以产生这些沟通上的误解，所以就连接到这个那时候的这个计划。
是、
所以我就过去了。那其实我发现他先生其实是一个高知识分子，他在台电一个主管，人也很客气也很好，那他其实没有用暴力行为，可是那个是情绪压力，
嗯，
就是可能在这个太太因为失明的过程已经接近一年了，
嗯
啊，变成他太太什么都不能做，
是，
然后他又要工作又要做家事，然后还要照顾儿子什么，
是，
那我们就跟他说，其实那你来看看太太的改变，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带领他这样子，后来就觉得诶真的太太在这个受训的过程当中呢，渐渐的慢慢的可以改变了。比如说以前他可能在煮菜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帮家人煮菜，可是因为可能调味料没办法分辨，
嗯，
或者是位置找不到，可能他的习惯性个人的习惯性不同，
对对、
可能先生用了以后放到哪里去了，
嗯，
所以他可能加的东西会错，所以儿子有时候说妈妈你煮东西好难吃哦。
嗯
之类的，就是不愿意再吃、那他当然就是觉得
挫折，
会有挫折感、那后来慢慢教他怎么样用定位的这个技巧，然后怎么样去处理说你怎么去因为如果你以前的习惯你可能一倒就一堆、你如果不能控制那个力道的话，你可能就是可能那个量就会太多了，
对
对、
那所以你的食物当然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味道，所以慢慢的用一些我们在专业上处理的这些技巧，那他后来就慢慢就是这个方面就慢慢改善了，
嗯，
然后呢他也觉得我又有可以学习的动机，所以他就是那时候定向他就学想要去菜市场来菜，对，那当然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也想到传统市场可能空间很杂乱然后怎么样，可是呢事实上来讲他走了几次之后呢，其实摊贩发现了他拿了白手杖，
嗯，
然后刚开始不知道，
嗯，
那后来慢慢跟他们解释说他因为他眼睛不好，所以可能需要一些协助，所以这些摊贩都很热情都很愿意，
嗯，
所以他后来的处理方式就是有些摊贩说啊没关系我给你电话，如果你有需要你打给我我再帮你送到你家去，对，
哦这么好，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其实是很好，他是说
早期
不被打 你需要的东西那时候已经是你看90年的时候的事情，
是、
所以我们台湾人其实是很善良的，
嗯、
那他其实也不是完全都是依靠人家，他有时候还是会自己出去买菜啦什么的，那所以在这些过程当中他就慢慢慢慢学习到很多的技能，
嗯，
那包含他自己的改变，
是，
那改变之后呢我觉得也影响到他的先生跟他的孩子，
嗯，
那先生就会觉得对啊你没有什么困难，那我们以前的共同的习惯就是他们的夫妻共同习惯就是假日会去登山，
嗯，
那他后来因为先生说你的视力不好所以我们不要去了，
嗯，
你不要去了因为我怕你
对啊
受伤，
对，
是，
那我们也教先生怎么样引导的方式，
嗯，
后来他们又恢复了这样的一个习惯，
嗯，
所以其实感情之间又回到了以前这样子，
嗯，
那孩子也会觉得妈妈其实有在改变，
嗯，
好，所以孩子也本来都很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上课的时候孩子都是那种冷冰冰的扑克脸，就是打个招呼就躲到房间
就躲起来，标准，
对，后来
非常标准。
高中的这个儿子呢 慢慢的就会主动来跟我们聊天，说、哦嗯、那老师你这样教我妈妈怎么样，就问了一些很多的问题，
是
就是他心里的问题他其实不敢跟人家讲，
对，
所以他透过这个方式他会提出来，
嗯，
那我们跟他解释了之后他就了解，哦，我妈妈的眼睛是这样，所以我可能误会了他的一些事情，
嗯，
所以孩子的跟的亲子关系也改善了很多。
我这样子听起来还真的觉得其实照顾者的服务也是很重要，
嗯，
因为我们以前比较多关注在我们个案上面，像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服务的过程啊，嗯，我们也发觉哦，其实照顾者要怎么样教他，或者说提供他一些更多对于照顾的一些认知啊，对于我们个案的帮助也很大，
嗯，
因为就像我们刚跟老师聊啊，因为他毕竟我们能够提供服务的时间不会很长，
对，
陪伴他最久的都是这些个案，
对，
这让我想到我们今年有去高雄啊，我不知道牧淡还记不记得，我们不是有碰到有一个小学生啊，那他的妈妈
啊，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我去高雄发生什么事，好，我现在想起来了，
哎，对，很好，还好，因为这是我们牧淡的一个特质。
这年纪轻轻脑袋就有点失忆状况。
像他的妈妈就很认真哦，他自己先去学，因为我们大部分在教电脑都会先教无虾米
啊，对
对，他自己就在学无虾米，
嗯，
那他自己去学怎么样猜字，然后利用他这个学完之后呢，他再来教他的孩子，
嗯，
所以有时候我也从老师刚刚这样子的经验啊，然后来去思考，哎，其实照顾者的服务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嗯，我刚刚其实听到老师的分享啊，我自己会觉得刚刚老师讲到主菜，
对，
就说到底放多少量，
对，
我们都会觉得说它就是这样子而已的事，但是我们多依赖视觉我们都没有反应过，甚至到酱油我们都一茶匙啊，像盐巴我们不会去感受到一匙盐巴它的重量，
对，
可是因为都是用撒的嘛，大家都是用感觉一匙多少，哎，坚持还是平匙，
嗯，
可是其实当你视力退化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被影响，如果你没有训练的话你根本抓不回来这个能力，
是，
那其实刚刚那个故事很明显就是不了解嘛，像我们之前也有听过有个案去那个菜市场然后拿着手杖，结果大家都不知道那是手杖，他们以为是拐杖，他后面都会问我们说手杖是拐杖吗，然后他们就不知道这是视障者之后他们就不会让，所以其实整个环境的理解之后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老师经常讲一句话嘛，台湾人是很善良的，周围的人其实不会不愿意帮忙，可是真的没有理解的时候那个距离感很明显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受伤啦，
是，
就是我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首先先知道白手杖就是视障者拿的，
就是视障朋友专门使用的一个辅助工具，
对，这很重要，
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就真的是要理解说其实失去了视力真的不是有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学习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多一点时间，因为那个不理解造成的后果其实一点点小事情一点点小挫折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伤害，
嗯，没错，欸，讲到白手杖，哦，我就难免会想到，欸，这个书里面，哦，就特别提到，哦，因为一样是辅具嘛，哦，里面有提到那个点字手表
啊，是，
那因为老师刚刚也提到说因为中途视障的朋友他其实对于因为触感的关系，
嗯，
所以他学点字其实是不方便的，
嗯，
那老师在教学的经验里面就是在训练的经验里面这个东西还有在用吗？
因为这个部分大部分以前都是进口的，就是在台湾本身没有生产这样子，
嗯嗯，
那以前我们重建院他有代理一些这些辅助用具的进口，
是，
那所以通常那时候还有点字手表，
那
现在，
哦，那时候还有，
对，现在几乎没有了，
嗯，
就是你可能自己要去日本或者其他国家购买，
是，
那通常来讲现在因为语音的比较方便所以很多都是用语音的，嗯，
对
对
对，
那个教学上当然其实它有些技巧性的东西，就是说你它是那个指针跟那个点的位置就是十二个点钟的方位，那你一方面也可以训练你的触觉，
嗯，
那一方面也可以让你自己控制这个力道， 因为你如果太大你可能把指针拨走了，
嗯，
对，
嗯，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的辅助用具，
嗯，哇，生活重建的训练到底有多少面向，啊，
就是食衣住行娱乐
好多，哦，
目前卫福部的方向就是食衣住行娱乐，那
全面嘛，
对，
哦，
行就是把它独立出来在定向行动这一个部分，
是是是，
那其他的部分就归在生活自理的能力训练这个部分，
哦，
对，
哦，我为什么会对这个点子手表有兴趣啊，嗯，因为当然除了我就想说哇原来那么多年前在书里面就已经有写到点子手表。
是。
啊，那后来就是因为诶应该在有一个韩国人啊，
嗯，
有一个韩国人他也去研发出点子手表。而且是这几年的事情。哎，而且它那个造型还蛮特别的，哦，哎，啊，特别就在有一个因为我们有一个网站专门在讲社会企业嘛，
嗯，
哦，
嗯，
啊，这个社会企业就特别把它讲出来，哎，它还是2017年哦，亚洲30位30岁以下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年轻人之一耶，哦，他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手表，
嗯，
因为他自己就觉得说，因为他那个手表造型啊非常的特别，
哦，
就看起来很有型。啊，可是它是点字的，
嗯，
它就是为了我们视障朋友在用，嗯，其实我当时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啊，
嗯，
我说嗯嗯，当然大家通常一联想到视障就会想到点字，
嗯，
可事实上根据我们的接触，现在大部分中途视障的朋友确实就像老师讲的，他对于点字因为毕竟不是从以前就学，而且他重新再学，
嗯，
对他们来讲都比较困难，所以现在的主流大部分都还是在学我们资讯辅具，
对，
比较多，嗯，啊，像我们那天去那个辅具展，我们还是有点显器，
还是有啦，还是有
啊，还是有点显器，还是有在做这种点字的训练，
对，哎，因为有些东西可能在有些场合上不适合语音过度的
使
用，对，因为它可能会干扰到其他，
嗯，
没有错，老师他那个点字手表目的就是这个，
对 对, 对，因为我们常常有些会在场所当中就按了一下就是现在会报时，但是
是
这是很会干扰到这与会的其他人，
对，
所以有的人他们通常大部分以前会使用点字手表是比较他可以自己静悄悄的知道时间，
对
对
对对，
那个辅具展它是有那个手表是震动，
哦，
就是也不是爆读啦，但它是用震动，嗯，也是一样考虑到这个，因为其实那个语音有的时候旁人会觉得有一点点干扰，这是难免的事。
可是通常就是会使用点字手表，它都有一个感情在。我常常会遇到
真的，
啊，实际上就问我说哪里还可以找到这个点字手表？
怀旧吗？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可以很。第一件事可以自己做到，他可以知道时间
哦，嗯，
对，
嗯，
其实时间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
像初恋般的存在
之后我们的生活品质会受到改变嘛，有些人早晚会日夜颠倒，所以会影响困扰到家属。我昨天出来一个家访一个视障朋友，
是
那他的照顾者就反映说，诶，他晚上都不睡觉，白天都在睡。我说那你要慢慢调整他，因为他不知道时间，所以他累了他就睡，
嗯
啊，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他搞不清楚白天黑夜，
嗯嗯嗯，
是，
所以那你这是你照顾者的责任，就是要让他知道白天黑夜，那你先准备一个手表，
嗯，
让他知道说，
嗯，
哦，我现在是大概是几点了，
嗯嗯，
哦，所以你不会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
嗯，
因为照顾者如果你白天还要工作的话，你有时候晚上常被干扰的话，
对，
那个情绪压力会很大，
嗯，
啊，就是有时候会有莫名其妙的那种愤怒啊，
嗯，
或者不愉快的这种情绪。
所以老师您现在的服务都会先跟照顾者先聊聊吗？
我们希望在家访的过程当中照顾者都还要在旁边会比较好一点，
嗯, 嗯，
但是有一些可能，嗯，因为家庭关系他可能需要工作啊什么，可能就是只有个案他在家，
嗯，
欸，
嗯，
但当然也是保护他们啦，因为毕竟我们是陌生人，
是，
对啊，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那个，不过大部分啊，绝大部分还是会有照顾者在家里一同来接受我们这样的服务，
嗯，
那也让他了解我们在做什么，
嗯哼，
那你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跟我们直接做沟通讨论，
对 对, 对，
因为照顾者比较清楚他的整个的状况，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时候他表现出来的，
嗯，
对，
但是有些时候视障朋友可能也碍于他可能也不是对我们不是很信任嘛，
嗯，
因为我觉得视障朋友有个特质就是对人的信任度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就是要慢慢慢慢去观察你，对，
要慢慢，
然后慢慢慢去觉得说，哎，你这个人是可以相信的时候他才愿意跟你做更进一步的互动，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从照顾者身上比较可以看得出来事实啊，
嗯，
但是我们其实接触久了以后 大部分视障者就愿意敞开心房去接受，
嗯，
所以那时候的进步就会很快，
嗯哼哼，
就信任还是一个蛮大的关键，
对，因为相信你以后，他才会相信说我出去是安全的，
对呀、啊，
我不会发生状况，
是，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讲啊，出去很危险啊，因为外面车子那么多啊，
嗯，
外面路上有什么什么石头啦、啊，或者是有坑洞啊什么，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现在环境也做得很好，安全设备也做得很好、
嗯、
我们很少在路上看到一个坑洞什么之类的嘛、
嗯嗯
哦、那所以这些其实是不存在、嗯、可是他们在想象当中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所以 你跟他说、啊、很安全，可是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想的是不安全的、
嗯
啊、当时但是他相信你之后呢，慢慢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也慢慢会发现，哎，这个其实外面是安全的，
是，
所以他才会有更有信心的出去。
嗯嗯嗯。
我忘记我之前有没有提过，我们之前不是蒙着眼睛录了一个 ending 吗？
对呀、
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场合嘛，我们就请我们的工作伙伴就是进来拍照。
嗯。
我就跟他说，哎，你拍完照之后，你就把门关，因为要隔绝外面的声音，我说你就关门出去。可是我在蒙着眼睛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感觉到，我没有听到门关的声音，然后我的感觉就一直门一直开着，然后我心里其实我那个时候在讲话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怎么还没有进来拍，你赶快进来拍，因为外面声音会干扰你，为什么门还不关？所以我自首，我那个时候偷偷的把眼罩掀起来，然后我看到其实门已经关了，所以我那个当下我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你当你失去了视力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对环境会有信任。
对，
嗯、
这个是本能了。
对，
因为你大家说眼见为凭嘛，而且我觉得人的习性就是很自然就会开始生气，然后责怪别人为什么会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完，因为你无能为力嘛，所以你就开始责怪。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大家很少会有这样的机会去体验一下蒙着眼睛、
嗯、
可是真的如果有时间是安全场地的时候、
啊、
你真的可以这样试试看。
我还是要建议说还是要在一个安全的状况下啦，像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就是一整天从你早上起床开始就把眼罩戴上、
哦、
一直到你睡觉的过程当中、
哦、
我就是要模拟我视障的一整天的活动，甚至不是在重建里面，我必须还要到户外去。
老师，这是你自己尝试吗？
对对对，
因为我以为这是一个考试还是什么，
但自己愿意花这个心思下去体会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知道不方便的地方在哪里、嗯、
那时候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从重建，然后我坐公车到那个228公园、
啊、
然后突然想上厕所、
啊、
又找不到厕所、
啊、
对，然后就是会觉得又急又
一定
找不到，对对对，
纵使这样也没有把眼罩拿下来，
没有没有没有办法、哦、对，就是你整天就是要这样
一个人吗？
对，一个人。
哇，
哦天哪，好可怕、哦、
对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才有这个勇气、
哎、真的真的，
现在我可能待个十分钟我可能就开始害怕了吧、
嗯、老师，这个是定向行动老师的必经过程吗？
嗯，不是，但是通常我自己愿意再多花一点、
嗯嗯、
点更多的体验、
是，
对，我们通常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你课上上课在术课的部分操作课程当中就是戴着眼罩的，
是，
但是它也不是全程啊、嗯、因为它主要是在教你怎么去指导，所以你必须还要、
嗯、
有时候你是指导者的角色，
是，
有时候你是扮演者的角色、
哦、OKOK、okay, okay,
okay, 所以它其实
就是有时候大家模拟一下那个情况。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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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但是这个有个部分就是说，通常我们还是会用视力，所以当你不管在哪个角色的时候，你都会知道你的视觉其实帮助你很多，
嗯、
哦，包含你刚才看到的东西都会存在你的脑子里面、
嗯、
所以你大概知道走到这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是，
所以那个其实就不那么害怕，
嗯，
可是当视障朋友其实他完全看不到的时候，他其实不管在哪里他都会觉得害怕，
嗯哼
哼，那这只能降低他的这个焦虑跟他的不安全感，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需要的老师就是比较适度的陪伴跟鼓励，让他是勇于的去尝试的时候，他才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消除这个害怕的恐惧感。
嗯
嗯。
现在的定向行动的训练好像是不是都是学会在办吗？还是
哦，没有，就因为卫福部他会委托一些单位、
嗯、
那但是他也不是 就是可能一段时间才会再办一次啊，
九九办一次。
对，最近是去年办的，在北部地区。
他那一次的训期大概是多
久？大概一年。
要训一年啊？
对，但是事实上来讲，因为很多就是可能是在职的，就是他可能还有、哦、本来就还有工作的，
是
哦。那所以呢，他可能就是利用假日的时间、嗯，比较多是利用假日的时间，
就是
上课，
对对对，
六日对，六日那可能周间会挑个半天，就是可能。配合讲师的这时间的时候、
oh.
但是大部分是在六日的、
oh.
因为 他没有办法说像这个短时间像我们在重建说是短时间密集的训练
是
那当然那个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嗯、因为你在这个短时间 一直不断的一层一层的这样往上那可是他这个其实是方案的关系他也没有办法所以、
嗯
还是有他的效果只是说他没有那么好、
嗯
而且太长的时间上面来讲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哦啊，
有点倦怠。
这是一个对对对，可是有些时候很可惜的是，可能他受训完了，他终于熬过去了，可是他反而不想做这个工作
啊，真的、啊。
对对对，所以其实受训完，可能会有一半的人不一定会做。
哦，
对，所以这是蛮可惜的事情、啊
哦。对啊，蛮可惜。
老师知道原因吗？为什么他们不想做？
第一，当然可能就是第一也没有对，有些人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觉得说我实在真的没有把握去直接就去面对个案
啊、
那有些可能就是哎，可能这工作也不是很稳定，因为我们是属于接案的模式，
接案是
对对，跟机构合作
是，
所以当机构没有派案给你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工作的。
嗯
嗯，
那没有工作，你其实生活会受到影响嘛？
是。
那有一部分的人其实是本来就有他的工作，嗯、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办法兼顾。
是。
他可能还是要照他是原来的工作为主。
嗯。
那其他的这个工作只能只是兼职性的。
嗯。
可是当然兼职性的话，它的弹性就比较小，你可能只能利用你下班时间或休假时间。
嗯。
那所以他基本上案量就会比较少一点。
嗯
哼。哦
嗯、
那另外有人可能会觉得心里还是觉得会害怕啦、
嗯、
就是面对这个比较没有把握的事情、哦、所以通常那当然有些像慧馨他们就很好他们就可以很勇敢的去尝试、
嗯、
所以通常第一如果能够做的话可能他愿意投入下去的话他可能就会比较会长时间的待、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学会也是很多会员可是有一大半其实是没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
是
但是他们就是默默的支持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是
可能帮一些其他的部分啊或者是在金钱上面啊资助我们这样子
是
对
嗯所以老师现在您的主要服务也都是在定向行动
对对对
嗯
但是所谓它就是一个生活重建中心啊每个县市都有、嗯、
对、
哦、那但是定向行动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众的生活自理也有啦、
嗯
哦、不过现在因为其实我们社会的资源非常多嘛包括居家服务员啊或者是一些外籍看护啊之类的他其实就是可以解决到他生活上的一些困难的地方、
哦 okay、
所以这个部分反而他就比较没有办法没有那么多人需求那么高
哦、哎、嗯
哎我想要补问一个问题之前就是慧馨老师来的时候、嗯、我那时候我问到说哎在学定向的时候一定会用到手杖、
嗯、
可是因为手杖它其实是蛮长的嘛、
嗯、
所以可能会打到家里的一些东西嘛、
嗯、
那站在生活重建的课程里面有没有那种你们会不会有一个固定的训练就是让视障者他的家的摆设有什么条件一定要至少要这个样子比较他比较可以自主生活有这样子的也不讲 SOP 啦就是有一点像规则这样
嗯，我们会尽量请家人去调整一下居家环境的这些摆设
是调整环境摆设还是调整他们的生活习惯
这个都有啦不过、嗯调整居家摆设比较容易嘛你把那些危险的或者是 有不需要的东西挪走可能对视障朋友就比较方便
对
那生活习惯当然就是需要他们自己去沟通啦、
嗯
欸、那我们只能就是、欸、建议你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特别危险的会是什么呢例如说一定会建议要搬开因为我们很多有些听众啦也会问说我跟视障者一起办公那我办公室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注意的那居家也是一样嘛一定有那种绝对不建议的东西或不建议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在半空中凸起的这个在我们头部范围会撞到的、
嗯、
这个就是这个第一危险嘛
嗯
那再来就是它的高度大概在我们的腰部这样的一个突出物的话也是、
嗯、
也是
脚就还好嘛，
对，脚大你撞到就是膝盖会痛啦，所以、嗯、那但是不可能所有的家具都能够避免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比较鼓励是训练视障朋友他怎么去避开这些东西，
对，
而不是我把所有东西都挪走了，
对对，
但是你到别的地方去它还是存在，
没有错，
就像如果说他有机会去住饭店，
是，
对，饭店不可能就是所有都是为了视障朋友，所以你还是得去熟悉、
嗯、
但是你只要用好用对你的室内熟悉法，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就了解这个环境里面的摆设是什么，
对，
那我怎么样去避开它，这样就好了，
嗯，
所以有些人说哎，你视障朋友可以去住饭店吗，当然可以啊、
嗯、
只要他熟悉了，
嗯，
他就里面的什么东西他只要注意一下就好了，
没错没错，
对，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让我又回想到以前在这个带小朋友的时候、
hey.
我都发觉很有趣的现象，你知道到一个人的家里、哦、发觉呢他家、哦、这个桌子以下的东西都非常的干净、
嗯、
他所有杂物都没有、嗯、你就知道他们家现在有一个小孩正在开始会爬当一个小孩开始会爬的时候他而且小孩子有口欲期、
嗯、
他会爬他只要看到东西他就会拿起来往嘴巴塞
咬、嗯
哎、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家长通通会把那个桌子以下的高度的东西全部都收得干干净净，
然后还会放那个防撞条，
对，那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想到刚刚老师所讲就是这样啊、
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小孩子因为他不懂嘛、
嗯、
所以你只能做防止的工作、嗯、可是我觉得在教他们教我们视障朋友的时候不能用这样子的模式，
嗯嗯，
因为这样子的模式其实对他们的帮助可能不大，
是、
嗯、反而是要教他们是怎么样预防你所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危险，我觉得那比较重要啊、哦，蛮有意思的。
可是我补充一下，刚刚木炭讲的，在室内你用手杖去打到东西，就是我们比较不建议在室内使用手杖。
哦、
嗯，因为你室内你其实应该是训练你自己的徒手行动的能力。
嗯，
哦，所以如果好，假设老师刚刚看到我们的办公环境，
嗯，
那像这样子，你们的训练会建议是这样子，进到这个大门之后就把手杖收起来，是这样子吗？
对。
哦，因为我们确实有部分的个案啦、啊、不是每一位、嗯、但他们会进来之后他们还是会拿手杖，那其实之前节目也提过好多次有个案他就是会打那个我们的办公桌，因为他要熟悉，可是一开始他们打的超级无敌大力、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想说我是外行人，我就会觉得说那可不可以让他打的小力一点、
嗯、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不应该拿。
但是如果因为他很依赖手杖他必须去使用他才有安全感的话、
嗯、
那我们就要调整他的杖法，
是，
对，就是你可能用滑的方式、
嗯、
或者是你调整你的那个杖头的这个形式，
嗯，
你可以用滚动的，你就不会发出太大的噪音，
是，
对，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其实在室内的话因为用手杖会有一些干扰，可能干扰到的是其他人，
了解、
嗯、那像有些像我们碰过启明学校他们也会严格要求在室内就不可以用，在学校内就不可以用手杖，因为大家都是看不到、
嗯、
那你可能会绊倒
其他的同学，
会打到别
人，
对、
哦、对对
对，所以这其实就是要训练他其实徒手行动的技能，
是、
哦嗯、徒手行动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式啦、
嗯、
包含你的各种感官直觉其实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出来，
嗯、
我们比较抽象点说我们颜面部其实有很多的感觉，
嗯、
只是我们用眼睛的人是感觉不出来的，
是，
那如果他失明的时程够久的话呢、嗯、那其实可以假设我是一个视障，我可能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或是这些机器的形状，
嗯，
都有大体的东西我都可以感觉得出来，
嗯，
对他们来讲就是自己就比较特殊的感觉，
嗯，
那这些东西是可以训练的，
嗯，
是，
那这样子彼此比较干扰的情况下的话会比较安全一点啦、
啊、说的也是哈，
嗯嗯，确实
我之前去那个惠民盲校
是
就看他们的学生都没有拿手杖，
对，不要强制规定说不可以或怎么，让他有点选择性、啊、
那当然
像我们以前在重建我们也是鼓励你不要拿手杖、
嗯、
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同学还是希望拿、
嗯、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比较安全，
嗯嗯，
但是他说那你就是走路就不能太快了，因为你太快的话你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
是的、
哎、就是互相的、大家要协调一下这样子，
嗯， 嗯， 那另外我在这本书啊、嗯、我自己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在讲所谓的生活重建、嗯、他这个重建他其实因为我们有时候好像都会教我们视障朋友很多的技能、
嗯、
那不管是什么技能他说其实最主要只是让他恢复他原来
对对对对、
而不是会增加哦、
嗯、
不是说我本来在家我就没有在做什么我不会洗衣服、
嗯、
就我现在做完之后我得要自己要洗衣服
嗯
啊、嗯所以说老师在以前的服务的状况里面也都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会有不同的情况
在重建院的因为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全面性的训练、嗯、所以我们每一种都要做
哦，
对就是刚才您刚提到的说洗衣服他可能在家里不用洗可是他可能还是要洗对对对那因为现在这种
跑不掉
对现在这种服务的话我们是跟随他的需求
OK、嗯、
对但如果他觉得他有兴趣的话比如说像如果他想要穿针引线、
嗯、
就是缝衣服、嗯、那我们会想说现在其实衣服很便宜了你破哪个你就是买一件新的就好、
对啊
哦、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子啦、嗯、我们现在很少人会在自己缝缝补补
对 对,
对不多了
可是有些人可能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他很想要自己可以完成这些事、
嗯、他自己
可以
选择
对对 对,
对,
对、
嗯、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学习的
是
就是学习的范围非常广的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是针对他自己的意愿跟需求
嗯、
哦，如果说他必须要将来比如说现在可能很多的孩子要去念大学或者是大学毕业可能要去工作他必须读、嗯、租屋在外面的时候他就要去处理到他的整个生活的这些技能
是啊
对、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他就要学习我们会建议他要学习这些部分
就是需求还是很他个体需求还是很重要、啊、
对对对我们不希望说父母一直帮他做、嗯、我们也曾经听过说孩子上了大学父母还去帮他整理他的房间甚至帮他处理所有他生活上的东西
嗯，
不然导致这个孩子什么都不会
对
然后出了社会以后他就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生活了
是
对,
对、
嗯、
因为他不会所以他也没有那个勇气说我自己可以租屋在外面、
嗯、
可是他在家里又常常跟父母之间会有一些摩擦
一定会啊
对所以他可能自己情绪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
是、
嗯
嗯、
所以通常我们是会鼓励他去接受这些训练
嗯
但是他如果真的不愿意我们也不会勉强他、
嗯、老师服务的年龄层很广吗、
嗯、
有没有集中在
要看县市政府的规定、啊嗯、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特别说限制说什么所以有的县市政府非常的宽
是、
嗯、好，就是他可能就是从零岁一直到你就是死亡前都 OK、
嗯、
那每个县市政府它其实定的标准不一样、嗯、不过 大致上来讲都是比较排除有接受过其他社会资源的比如说机构的这个安养服务然后或者什么、嗯、他可能因为已经有这些资源他就会扣
除需求比较没有那么大
对对对对
这样子、嗯、
不过通常还是可以我们也有到养老院去服务过、
嗯、
因为老人家也许我之前有服务一个93岁的爷爷、
嗯、
那他住在养老院他其实他只是想要走到院子去晒太阳
嗯，
但是他可能在没有学习之前他必须要他里面的照护员有空的时候才会
带
他
去
对、
嗯、
但通常照护员都很忙
嗯，
所以即使他提出的这个要求照顾员也说我没有空我等一下再来你然后可是一等着可能、啊嗯、就不会来带他去晒太阳
对
所以他就觉得、嗯、这种小小很卑微的想法都没办法完成、
嗯、
所以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很情绪上也会受影响、嗯、因为老人家比较容易这样子嘛
会、哦、
所以呢我们就只要教他简单的从他的房间走到户外、
嗯、
定点不要离太远因为离太远你可能方位会搞混、
嗯、
所以你回不来可是他这样子他就很开心他说我就可以好天气的时候我就坐在院子上面晒晒太阳啊
嗯
然后我晒够了我自己再走回房间去就好啦
嗯嗯 嗯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服务的部分啊
是
这课、嗯、程真的是范围
对
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哎、
所以还蛮有乐趣的
对
所以我才能做这么久
老师我有想到因为现在我们的视障者还有很多是所谓的视多障
嗯嗯嗯
那老师有碰过像这样子的 case 吗
有视听双障的就
是
可能他也没有听觉的能力的那可能就是他的沟通上面需要更多的一些辅具的帮忙
嗯、
哦，但是他其实也是可以受那个所谓的定向行动训练
还是可以
对对对、
哦、
那也有坐轮椅的我也碰过坐轮椅又视障的
是、
嗯、那很多人说坐轮椅怎么用手障
嗯，
但是如果你只要好好控制好你的轮椅跟控制好你的手障
嗯
这两个的协调能力你能够处理的很好的话、嗯、其实还是可以用的、
嗯哦欸、所以很多的可能性呢、欸。
对、
嗯欸、但是但唯一目前我们比较不能做到可能就是失智症的啦、欸、失智症的因为它是一种退化的问题所以你教他的东西他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嗯、所以那可能就没有办法那其他的其实都有、嗯、包含精神障碍的朋友 也可以教、嗯、因为精神障碍可能有一些幻听幻视幻听的这个状况、嗯、那其实教他怎么让他安全去判断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
诶那因为我们其实也会接触到警长的视障者、嗯嗯嗯、那老师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案例吗
有啊我曾经接触教过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在过马路的时候呢她就是说诶可以走了吗我说现在车子不是一直在移动吗嗯她就说、哦、旁边有人跟我说可以走了哦那旁边的就是我嘛她听的是另外一个
是
我说那旁边是谁跟你讲说一个女生啊说可以走了、嗯、我说那你再听听看车子你不要听人的声音、嗯、你听听看车子的声音、嗯嗯、他就听说诶车子在动啊嗯我说那对啊那就不能走啊嗯那你应该去分辨出你需要的是车声而不是人声
哦就是有一点训练让他可以有辨别的能力这样子
因为幻听可能他随时会出现不同的各种的声音这我们比较不懂啊但是、嗯、
是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车声嗯、啊，那如果你觉得诶这样子，但是我们也比较不鼓励啦。后来就是这个女孩子，因为她生活的关系，她后来都住在那个不用过马路的地方，就是她生活上面可能她去便利商店就是直直的，不需要过马路的，她会选择这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
那也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不然的话需要过马路的话呢，我们之前有教她说，你可以用一个就是指示牌写上说我需要人帮忙过马路，那。如果觉得旁边有人给他看一下那他可能就大部分都愿意啦嗯，对对对、嗯、就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因为人家讲话可能是有可能是幻听
是
有可能是事实真的旁边有人
是、嗯、
可是他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希望说诶你用这个然后人家过来碰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真的人嗯，对
就是安全为主
对
真的哈、哦嗯、老师最后我想要问你一个有趣的问题
好
诶老师你觉得您这样子的工作您想做到几岁呢
哇这问题、
欸、最近很多人问我当然很想退休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啊但是其实在工作上给我很多的乐趣啦嗯嗯而且很多的回馈也是都是很正向的嗯嗯所以我觉得让我这个生活是变得很充实、嗯、过得很快乐
是
哎、欸、我不用去烦恼那些尔虞我诈啦那种
对、嗯、
对的东西所以我在生活上过得去然后工作上也很快乐那体力上能够负担这样就好了、啊嗯、大部分我们其实还有一些伙伴们他们年纪也都蛮大的但还是继续
嗯是
所以这个跟年纪好像没有绝对的关系、嗯、但是就是你自己的意愿啊、嗯、那可能六七十岁应该如果还有体力的话
老师我会这么问哈、
阿伯你想退休了吗
不是不跟年龄无关因为我充分感受到老师对这样工作的热情
对啊我觉得
诶做了30年了
对
你完全听不出来老师觉得说啊好累哦
对
我已经做了30年了不会耶
诶其实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如果一个工作做30年是什么感觉
会啊会啊你就当这个某黑客主持人当30年看看你会怎样
诶常静人要陪我陪30年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遇到的都是不同的人嗯所以我不会一直重复遇到你不喜欢的事情
是
但个案当中也有你比较不喜欢的个案、嗯、因为他们可能个性上的问题会跟我
是、啊、
不是跟我很搭、嗯哦、那或者是有些可能他还有其他方面的、哦、我们都一定有喜欢的人跟讨厌的人
难免、
嗯、难免。
但是我觉得工作上就是我也很幸运我碰到的都是大部分啦 99% 以上都是 我喜欢的
是、
嗯、但是也有当然少部分是你觉得不是那么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吧。嗯、啊、我曾经碰过一个女士她是一个很高知识分子。嗯那个性上也不是很好相处。嗯其他人都觉得哦真的是跟她相处包括社工啊很其他的这种专业的人员都一样觉得哦跟这个人相处很辛苦。嗯可是督导给我一个很好的回馈的我也有会抱怨嘛在团督的时候。
多少
但督导跟我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女生呢，她所有跟她接触的都抱怨过一次，但是她没有抱怨你
啊。
我觉得、
啊、
好开心。
对啊，我觉得这一点点就会觉得让人家信心大增哎。
唯独她没有抱怨你，
嗯，
然后我觉得哦，那算了，她还是肯定我的。
对啊、
可是她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说，他问我说他怎么避开狗屎，嗯，我说我真的没办法帮你做这个事情。除非就是你跟里长讲好，就是请里长多宣导这个里民的生活素质上面，你应该要自己要处理好自己宠物的这些狗那边、
嗯、
那不然的话就是你不断的跟市政府反映这件事情、
嗯、
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嗯，
是。
但是在定向行动这个技巧上面，我没有办法教你怎么去避开这些东西。
是的、
嗯、
但是他可能也不是很满意我的答案啦、啊嗯、但是我也只能这样跟他说。
嗯。就是要靠大众的帮助、嗯、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当然不可能百分百所有的视障朋友学习过定向行动之后他就完全都没有受到困难、
嗯、
受到限制，当然还是有，但是自己就是想办法去克服这些、
嗯、
就算你真的不小心踩到了，你就
要学习怎么样，
对，我怎么去处理掉它、嗯、它就好了，或者是你放宽心，就是 啊就是我人家可以去买个乐透啊，
对，
这样就好了、
嗯、黄金呢、欸、
真的生活重建
的
面向好多啊，
很少我会碰到踩，因为我有时候我们教学有一个到后期的话，我们就是不干预它，就是你再怎么走我只在旁边看，我不会去伸手帮你，
嗯，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遇到像刚刚提到，如果有狗屎在那边，我要不要去帮他？
嘿，
那我曾经有时候就观察说，他会不会算他的脚步会不会踩到？
嗯，
哎、欸，结果还真的会跨过去
哦，
啊，
就是他的动作如果是稳定的话，他可能就是会跨过去，不会去踩到。
嗯，
好有趣哦。
然后我后世我
有跟他，
我有跟他分享说，哎、欸，你刚才哦。可能会踩到狗屎，然后我也没有要想要帮你、嗯、可是你还是跨过去了、
嗯、那这也可以买乐透，
对，他说他也要去买乐透
乐透不管怎样都可以买
我刚听完老师这样讲、啊、我觉得什么事情只要有一点点回馈都是让我们在 NPO 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原动力，
是
啊、嗯
哦、今天谢谢老师哦，
不会不会，
谢谢老师，
谢谢，今天谢谢你，
谢谢，
好，好，拜
拜，
拜
拜。好，终于听完王明俊老师的分享了，大家喜不喜欢呢、啊、
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很喜欢吧，因为我觉得王老师好风趣哦，
而且老师的声音很温柔、
哎、对对对，真的非常温柔，
对，然后但是谈吐中你又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嗯，在整个访谈过程呢、啊，我总觉得哎，老师一直都这样笑眯眯，
我发现就是其实不管是接触什么障别，不管接触什么议题的、不一定社工啦、
嗯、
就是服务的人，我觉得都会有一种很温暖然后又很有趣，很有创意，很有变化的感觉、嗯、我很喜欢这些特质，
对、嗯、因为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因为很充满热情，
嗯，
然后这些热情就感觉好像永远都烧不完，
嗯，哎，我其实上个礼拜也接触到几个很有热情的人
真的吗？说说看。
对，我相信有 follow 我的 IG 的人应该都有看到、
嗯、
就是我疯狂被 tag， 因为我们又跟治疗师的便利贴合作，不过这次的合作呢不是跟他们，不是我跟他们一起录节目而是他来我们协会就是有借一个场地然后来做一个艺术治疗的体验，
对对对，
嗯，
对，
那也是透过这个体验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就上我们的 IG 看看啦、
嗯、
然后也可以在治疗师的便利贴上面看到、
嗯、
那我们是邀请了两位，一位是艺术治疗的老师、嗯、然后一位是艺术的老师，这样子，
哎，不是我们邀请
啊，不是我们邀请的，是 Demi 跟 Pay
我们是出借场地给他们
我们只是那个背景荧幕而已，
对
对，
讲的好像是我们办的活动
哦，讲好，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我邀功了不过我觉得这一次蛮有趣的是又是接触到不同障别的服务者
哦，真的吗、
嗯，因为他们服务的可能是孩子，然后可能是自闭症、嗯、
哦，
对，那用艺术治疗的方式或者是用一些艺术课程的方式让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收获，那这个节目我们也不知道、嗯、治疗师的便利贴什么时候播出，所以请大家去关注、嗯、
对啊，我今天进办公室的时候就看到一张图， 好大的一张图，然后哇好多颜色、哦、然后画来画去的，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在干什么。
对，重点是阿北居然不知道我是选什么颜色。
对，猜错，
导致我今天心情非常的不好。
欸、不过那张图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欸、对，欢迎大家来打卡拍照。就在我们有声书学会里面。
对，没错。
欸、不过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从不同的面向、不一样的专长，都可以服务到弱势的人，这是我最大的感动也是感触。嗯，对啊，不管是像艺术也好啊，然后像我们用我们很多老师他可能对电脑本身有兴趣，没有想到他这样子走着走着，是其实对视障者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帮助。
对啊对啊、嗯、对啊对啊，
大家都是用自己的专长去服务社会上需要的人，这是我一直以来我在这边工作的一件蛮感觉到蛮开心的事情。
这就是长庚让我们人家觉得其实在公益这条路真的是不孤单，这个虽然感觉像口号啦，可是我觉得公益这条路要一直走下去很需要伙伴。
对，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伙伴，让阿北不要一直在讲重复的话。
好啊、哦、我已经被警告很多次。
好啦，那这个礼拜节目就到这边、那也很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对我们学会有兴趣或想要追踪我们学会的讯息的话，欢迎在脸书上搜寻有声书学会。那也有个人的 IG 上面也就会 po 像昨天那个我们的艺术体验呢，其实我们在上面都会有一些比较软性的，还有我们一些背后的幕后花絮，这样我都会 po 在那个地方。那当然如果各位用 Apple Podcast 听的话，麻烦给我们五颗星。好，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去刷评论了，能不能留言啊？
要当一个认真的主持人。
我很认真。好啦，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本节目由政成集团赞助，社团法人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录制剪辑，有声书学会以科技服务视障者的 NPO。